那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最后了啊，前书的最后一段了。那我们这样查过呢，主要就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自己摆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边，摆回接近2000年以前，不会错的啊。保罗对他们怎么说，也对我们怎么说。如果你觉得靠着主的恩典在这些的画面前站住，那就要大有信心继续往前面去。我们现在到了第五章第十二节，这个圣经到底怎么分段怎么分节呢？常常这个弟兄们呢，或者亲爱的弟兄们呢，是一个不错的办法。他每次叫你一声呢，往往就是一个新的段落的起头。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边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功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哎，他这里面一共讲了多少啊？这里面有一个角色是我们不知道是谁的，对吧？这个教会虽然年纪不大，可是他仍然有什么在你们中间什么样的人啊？劳苦的人。劳苦的人第一个特色是什么？是劳苦啊，不是在你们中间讲到说话的人。这个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人，这个治理这个字在现在的中国的教会啊，被滥用的很厉害啊。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呢，在新约的教会里面，尤其在中国，我们就开始很讲这种教会的治理，还有治理的这个门派，还有治理的方法啊。这个
国家就讲治理嘛，所以
对呀、
啊，他就。
主耶稣特别讲啊，外邦人有君王管辖他们，有大臣治理他们，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要做什么众人的仆人。老师，你看他提出来第一件事情是劳苦啊，没有一个坐那儿像个官儿一样就在讲话来指导的，这没有这样的事儿。长老是牧养群羊的，不是管辖。我们中文这个治理跟管辖一下就凑到一起去了啊。所谓治理呢，你可以说是疏导，也可以说是办事儿，怎么讲啊，辅导都可以，但是绝对不是我来管你，你的什么事情需要经过我的 OK 啊。在中国的教会这个东西很严重啊，不管是在普通的教会里边，一般的教会里边，或者是在这种啊比较地方聚会的系统里面都是这样子的。可是有好多好多的教会，其实不是圣灵没有做工，只是圣灵做工的时候都没有一些治理他们的人，给你掐死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不行，那个不准，这个很讨厌的啊。好了，所以他第一个是劳苦，劳苦跟治理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人，我们就暂时用圣经翻译的这个治理，这个人是怎么个治理法？他是亲自下去做，要不然他没有所谓的劳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？劝诫你们，劝诫你们，劝诫你们跟管辖你们跟教训你们就不太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他讲得很清楚，他是劳苦，他在教会里面治理事情，然后呢，他劝诫人啊，这是第十五节，第五章第十五节。然后还有一个特色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功，换句话说，他做的功有没有效果的？有没有？有的，对不对？有圣灵的明证，有主的同在，因他已经做的功是有效果的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是亲自下海的，是劳苦的，他在里边治理，那你就要做什么？你要敬重他，你要敬重。保罗讲得很清楚啊，他说在你们中间啊，劳苦的人、治理的人、因他所做的工作成的人，这都是基本上是三个人还是同几个人呢？基本上都是同一批人，可能是一个人，可能是两个人。教会里面你没有很多事情，你没办法太民主，因为每个人他的看见不一样，你需要有人知道怎么劝诫，怎么样才是对的事情。然后更重要的呢，无论那个人要干什么，他得自己把他担下来，他劳苦，就跟家里边一样嘛。你不能说我们要盖个房子，跟你小孩商量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一起，他你爸爸妈妈盖好了， 啊就行了。你干不好呢，你找你小孩就没用，对不对？在教会里面是一样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你们用爱心格外干什么？尊重他们。然后又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这个什么也要是什么意思？谁跟谁彼此和睦啊？跟这些劳苦的人呢、啊、势力的人。对对对，他不是讲普通的弟兄姐妹啊。
因为他前面说格外敬重。
对，这后面说彼此和睦，这是讲了你们中间的关系。你们中间的关系呢，的确有一点不是说好像哥们啊平起平坐，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你要敬重他们，还有呢你要试着跟他们和睦，因为是他们在劳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劳苦的人可能是怎么回事？像他这样子讲的话，可能有谁是我们所知道的在帖撒罗尼迦教会？保罗他们走了，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去抓，是到谁的家里面去抓？
耶稣，
耶稣，对，他会把他的家打开，他为这个事情他会去被关被打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劳苦、治理、劝诫，对不对？在这样的初期的教会里面很重要，尤其是福音的工作，你不可能离开劳苦的。当你这样劳苦的时候，这些人也有他很麻烦的地方。什么？你要是不敬重他就麻烦。所谓敬重他，不是要你尊敬，而是说教会里面有这个很明显的事情。如果像耶稣这样，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聚会都在他家，然后他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，他也在劝诫弟兄姐妹。那弟兄姐妹到后来这个教会不错，肯定跟他像这样的人有关系的。如果耶稣一被抓就说我们家不能用了，然后我害怕了，那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样的人呢，你不能跟他硬着来，因为他有他的怎么讲啊，他有他的想法。就像小孩跟爸妈吵架就比较麻烦一点啊。那你们能够彼此和睦呢，和睦以后你怎么知道是合乎主的心意？你慢慢看嘛，是不是主继续与我们同在，对不对？他所劝诫的东西对不对，这个方向啊，这些事情大概对不对，对了就行了嘛。所以你们中间需要保持一定的关系，让你们能够走一段路就比较好办了。然后他有意思了，十四节他说的这几件事情就特别好玩。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又劝诫你们，我又劝诫弟兄们怎么样？警戒不守规矩的人。什么样的人叫做不守规矩的人？什么人叫做不守规矩的人？
就是教会里面有继承
。继承，他们这个教会很少，时间很短，应该还是保罗说的话算。
那个前些时候不是跟大家都跑来什么做生意啊？
哦，做传销的都不守规矩是肯定的，对吧？你不能在教会里面做生意啊，很明显的分门结党啊，传话啊，说闲话啊。
但是如果有些好的点子，
教会的规矩是什么？
如果是这个点子，你不知道大家愿意。
是啊，那就变成不守规矩。
所以我就说你要先拿出来，
对，
和大家谦虚点，拿出来讨论。
讨论讨论。
这个东西一定要照我这不守规矩，就是应该先已经有规矩，然后才。所以应该先有一些规矩在这里。
问题是很多的规矩不是明文的规矩，像我们中间肯定有规矩，但是规矩是什么，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，直到你碰到一个不守规矩，那你才知道说哦，我们的规矩是什么，可能没有。那你不能制定个规矩要变成我们的规矩，这个不行了。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有没有保罗的规矩？保罗如果有规矩，你不能另定一个规矩，无论这个规矩资格有多老，历史有多长，这个教会长不好，肯定长不好。没有保罗榜样的就不要动，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他到如今还是这样，这是第一重要，但这也是第一被忽视的。今天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规矩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教会的规矩是对呢，是不对呢？这个你得从头去想，我们哪一些的规矩是可以算是规矩，哪一些的规矩是不成规矩。在别人来看我们教会，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，他说哦，你们普通人就可以上去分圣餐，这个不合规矩，你圣经没这样的规矩，我们合圣经的规矩，我们不合你的规矩，那你不要来警戒我们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规矩不是你的规矩，是不是？ 这些东西很麻烦的，他们在这些的教会要能够上去领个会，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，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审查，你什么衣服可以穿，嗯，
圣经里反而没有，
对，那个叫做不守规矩。可是谁要是说我只守圣经的规矩，我不守你们的规矩，那肯定像我一样被打黑的赶出去了，到处人家讨厌你。你来听我跟小贝做节目，也是你们这两个绝对是不守规矩的。好了，第一个不守规矩的人，第二个勉励灰心的人。什么叫做灰心的人？什么叫做勉励呢？这灰心是什么事情上灰心呢？所以实际上不是圣经没告诉我们怎么做，圣经讲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去注意。你没去，你给讨论讨论也讨论的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
灰心经常会啊，
像谁？
觉得好像祷告
谁灰心呢、啊？祷告神没听，还有呢？你的婚姻有问题是什么？你要劝勉。
可是一定要按圣经往上。
对呀、啊。
不按圣经上做。
像婚姻这种事情，你怎么样？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劝勉励灰心的人就对了。你不能去解决他的问题，他的问题你不可能解决的。其实到最后是什么？丈夫对妻子灰心，妻子对丈夫灰心了、啊，他觉得没有希望了、啊，对吧？那还有什么事情是灰心？儿女嘛，
老太贵了。
儿女呢，很容易灰心的，不要灰心。对啊，或者你觉得他，哎呀，他就是不起来啊，这个那个，好多的问题。哎，我们自己都很可能成为灰心的人，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去勉励他。
所以要互相勉
励。你要互相勉励，对，要互相勉励。怎么勉励？啊，这个绝对是你要自己要灰心过才会勉励嘛。所以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他的问题是怎么警戒，什么是不守规矩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在新约教会里面这最有力的一个根基，那真的就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，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他没做你就不要把他当成规矩，就这么简单，他说了就算，好不好？可以了，这就是规矩嘛，最简单嘛。因为圣经说了，他设立保罗是让所献上的外邦人可蒙悦纳，那我们就不想这个事儿了，行不行？因为完全照他的说法来做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绝对没问题。像两个人吵架，他就说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勉励灰心的人一样，什么叫做勉励？勉励是照着神的话来勉励啊，你没有神的话怎么行呢？第三个是什么？扶助软弱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什么样的人叫做软弱的人？软弱的人真的是不好扶助啊！你可能我们说警戒不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其实最难就是扶助软弱的人，因为它往往是一件长期的事情。好了，这个东西麻烦，后面还有一条啊，后面还有一条。
众人忍耐。
哎，什么叫做也要向众人忍耐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是众人，你看有不一样的众人，你都得忍耐。
也要向众人忍耐。
跟你一样不一样，意见不一样。
这个众人指的是
众人指的是谁呢？
周围的人吗？弟兄姐妹，
我觉得他主要是弟兄姐妹了，对，与众人和睦也是一样，主要是教会。
因为他这里都在讲教会，
像众人忍耐，这个再讲实际一点，能不能举出例子来呢？
就是刚刚这样子的嘛，你知道别人是好心对你的时候，不管这个是你觉得同意还是不同意，你都要忍耐。
嗯，
只要人家是出于好心的，
嗯。忍耐跟比
或者是人家犯了错误，你去帮助别人，你也要耐耐心心的，
嗯，
不能哐哐哐哐给人家一大鼻子的。
这忍耐跟有耐心是怎么不同法？中文翻的
忍
耐
就是别人
就是同意他的，我们
忍耐就是别人会
一样，
会、
OK。
我刚才
说
很多不讲道理，
就是说我不是说以 100% 接受你，但是我不是说我同意，就是只是我们的意见不一样。
嗯，
看看问题一个方面，比如说看这件问题你是这么看，我是那么看，就是说，
嗯，
我不是说你的是错，我不是说坚持说 OK 只有一个对的，
嗯，
其他都是错，没有，我不是说 OK， 就是说我就是不站在他对立面，
嗯，
不跟他 against。他可以就是对一件事情看法，可能你是这样看，
嗯，
我是那样看，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再说，有没有？
就是你把我们的不一样还是当成是神的作为，神把我们左右脚摆在一起，
对，
对吧？可是并不是两个人要走一样的步子。
忍耐和 patience 有什么不同？
嗯，忍耐和 patience
是过来是一般人讲就是耐心。
对对。
那个忍耐就是说在耐心之上还有个忍的。
哎。
是吧？
哈哈
哈哈哈。你觉得不合理，
不喜欢你不高兴，
是
什么？你要压下去，你不那个不高兴。
啊哈。这个字就是在中文里面就是不是有特别合适的翻译，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太有这样的文化，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，实际上他说你是 long suffering， 那这个 suffering 你这个受苦我们老觉得是自己受苦，其实不是，你是为了别人的缘故你和他一同受苦，这个叫做爱，不是说我看你啊，你是我丈夫所以我就忍，你忍试试看，越忍越糟糕。
你是外面来一个牧师，他就提一个问题啊，他说，就是这个 love 和 like，
哦 ，love 和 like， 爱和喜欢什么不一样？
呀、yeah, ，就是说你可以不可以，就是说你不喜欢这个人，但是你爱他。
啊、哦，你不喜欢这个人，你爱他，那当然可以了。
但是你可以不可以又你又喜欢这个人，你又不爱，你又不爱他，就是
程度比较。
就慧敏有时候就跟我讲说，你这么不喜欢我，那你就娶错人了嘛。可是我爱你。
不可能啊，喜欢就会爱啊，只有讲不喜欢的也要爱，那是另外的。
嗯。
喜欢的就会爱，怎么会不爱呢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
那我不一定。对，所以你要再琢磨，再琢磨从什么那个点，就是说我真的是，就是这个人跟我完全是不搭的，你知道吗？
嗯。
我就不能。但是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我还要以神的爱去爱他，但我可能不 dislike him or dislike her。
你们做姐妹的，你们可以讲说，我以神的爱爱你，那你不会怎么样？就做你丈夫要是跟你讲我以神的爱爱你，气死了。最吵架最不能讲就这话。
因为这也是跟人际关系有时候，
嗯，
因为你知道。那神道人不一样嘛，
嗯，
有时候就把完全脱脱的低分的，我指的不是我们家先生，我们家先生挺，
嗯，你们家先生很好，
挺宽容我的，他都接受我的现实，
要不然他怎么办？
哎呀，这一出门干啥不都是脱后的？哎呀，这给我这个老婆也不接受了，太低，就是这个。
嗯，这是个问题。那到底什么是对众人要有耐心？中文是翻译忍耐，其实应该是说，
我觉得这就很简单，就是把自己嘴巴管好，
把嘴巴管好是吧？
这像众人呢，特别是在教会里面，有很多不喜欢，很多或者
嗯
都不愿意。
就不要说就是 keep your mouth shut， OK。
你很反感，你很不愿意听，你很不那个，但是你把你嘴巴管，就可以
是。我跟我太太吵架，我就是嫌她啰嗦，她把我讲烦了。像我岳父也是被我岳母讲烦了，他就是他说他决定他就不讲话，对。然后慧敏就每次问我说，为什么我讲讲都不行，我说我烦了，我听烦了，我现在是老头，我就是没办法听人家啰嗦，你知道吗？
我们家先生我就讲
他也是这样吗？
没有，后来我说我今天的一万句还没有讲完呢，现在
哎，你的一万句还没讲完。
他给我发个视频，男人和女人的区别，他给我发，我说你给我发过来，那男人和女人的道就不一样的，女人说完一万句就行了，痛快了，然后男人可能也就一千句了。
不是，我们不能听那一万句，我可以不讲，但是你要我听。我听还要有反应，不行啊！你以为太太讲话你不理他是安全的事情吗？
我跟我先生说，你就做我的垃圾桶好了啦，要不然我就要生病了。你可我生病还是做我的垃圾桶，给我倒倒垃圾。
但是我就听着就生病啊！
可以啊，
我现在需要吃药，主要就
这
个问题。
哎，我现在有这功能，他貌似在听，其实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他的耳朵会自动下。你要学会这个本事，貌似在听，其实说了我说了半天，他根本就没听进去。
对不起，我们这个茶经跟聊天一样啊，你需要讲到生活里面才有用。好了，记不记得哪四个？哪四个？第一个是什么？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这是教会的责任啊，就教会的责任，教会不能怕事儿。那平常要有足够的交通啊。 你没有这个交通，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不守规矩的人？到底是立规矩的人不守规矩，还是我们不守他的规矩？这个人家弄清楚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
勉励
灰心的人，对，勉励灰心的人，他如果听你的勉励，那可能一次就好了，几次就好了。可是扶助软弱的人就比较麻烦啊，比较长期的。还有呢，又要向众人
忍耐
啊。很多事情你要是就像艾伦讲，你勒住自己的舌头就算你的前程，那个风波就过去了。你想嘛，吵架有多少事情是因为舌头吵起来的，对吧？那是真的是这样的嘛。所以圣经讲的很对嘛，人若能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勒不住自己的舌头，你说是前程是假的。你舌头一开始讲了就不得了，像丁青讲的是很对，两个人吵架已经吵翻了，那什么话都出来了。可是撒旦怎么做工呢？其实撒旦还不见得是让你们吵架，撒旦做工就是说，你吵架讲出来的话呢，那个太太要是记在心里，你完蛋了。那个谗言呢，进了他的心，他深入他心。你看很多夫妻就是这样，你去劝他们的时候，就是他会说，他说什么，他说什么，给那个丈夫说，我是吵架的时候说的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深深记
住了。他进去，他不是说故意要记，他也知道你是吵架的时候说的。可是就从在他里边就出不来，那个苦毒就在他里边了，那这个东西很难拔根的。所以你说婚姻辅导要辅导什么，对吧？不是，你要跟他们讲吵架的时候除了那个以外，你还要能够吵什么不能吵什么是很重要的，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可以讲。你不能开始咒诅对方的父母，你不可能说我要离婚，你不要说我倒霉我嫁错人了，这种东西你不要。如果万一讲了怎么样呢？你不能往心里去，这个是你要跟他们辅导，事先讲好了，这签字的，说好了，对吧？
有时候就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经理师啊，他就说：“啊，不要说了。”我说：“没说清楚呢呀。”
好了，还有一节圣经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谨慎，谨慎。无论是谁，这个尤其包括什么？什么是无论是谁？夫妻，最严重的就是夫妻不可以什么以恶报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弟兄姐妹，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读这个，他老是觉得他在读别人，其实最重要就是夫妻不可以以恶报恶。为什么不能以恶报恶？为什么以恶报恶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？首先什么叫做以恶报恶？就是 你一句我一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对我下了什么狠手的话，那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可能解决啊？还可能，因为我宁愿吃亏，我宁愿受气。如果我再把你返回去以牙还牙的话，这个过节解不开了。撒旦，所以我一再提醒弟兄姐妹，你看哥林多前书已经就晓得，不是有的人收了他的继母吗？保罗又把那个事情叫做撒旦的诡计，而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，那个叫做仇敌的诡计。你事情发生，就像毛泽东讲的什么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”，对，其实这不是他的讲的。那事情要发生，他是不是撒旦？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可这个事情怎么处理？那个就是撒旦的专长啊！一旦以恶报恶，就非常难处理。一边恶还没关系啊，这是在教会里面的家庭里面要记得的。要记得，你看婆媳的关系，要是以恶报恶就没有救了。你们大家婆媳关系都还好吧？你现在是婆还是媳？你是在说？
是婆
啊。啊，你是婆，那当然好了。
我做媳的时候也很好。
我以为那是你好。
对呀，我觉得我是挺好。嗯嗯嗯。记性，我跟谁也不记。
所以他就讲了，什么叫做无论是谁都不可能不可以恶报恶，就是说。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怎么样，常要追求良善。怎么讲？什么叫做追求良善？追求什么叫做追求良善？追求什么？这是一个我们在现在在基督徒里面最被滥用的字，就是追求。我们说追求主，追求主，其实圣经很少这样讲。他说我们快跑跟随你，可是主其实不是要我们去追求的，因为主是无论怎么样他不离开我们的，他是永远的爱，爱我们。可是圣经要我们追求的我们反而不追求，他要追求什么？圣经要我们追求圣洁，这里所说的是追求 良善，要追求与众人和睦。什么是追求良善？你说我们在一起怎么追求良善？
良善有很多东西，
很多东西，像什么？哎哎，你这么讲大概就对了，因为圣经其实不难解，它前面后面总帮你写出来。他说或是什么？彼此对待，对不对？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。这个良善不是说你的好坏，而是说你们的关系，你们的关系里面应该有什么良善。良善，我们说跟人家关系好，就是你关系有什么，有什么后门啊，这不是这样。这个东西，我们的关系在神看起来是什么？良善。你看圣经一开头，创世纪第一天，神就见所造的什么好，那个叫良善。圣经的结尾，旧约圣经的结尾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，然后耶和华做什么？侧耳而听。那两个人在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听完了他会不会打分数啊？会。你们要追求你们中间的关系是一个在神看为好的，是纯净的，是彼此敬重的，是彼此相爱的，那个叫做良善。那这又是一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的，就是现在的基督徒他老注意他跟主的关系，他跟主的关系，其实主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？你们彼此的关系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我就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，这就行了。不是你彼此讲道，也不是讲道给众人听，而是我们中间要是追求这个所谓的良善，在神看为好的东西，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，不管你把它叫情感也好，关系也好，关心也好，总之前面的扶助啊，鼓励啊，警戒啊，劝诫啊，劳苦啊，这个都是我们做在彼此身上的，这叫什么？良善。我们到天上，这个良善还在不在？
在，
对吧？那我们在天上彼此见了面，那关系肯定不一样的嘛。因为什么？有良善。我再说那个第一个进天国的强盗，就是很可怜，因为他没有什么，他是被赦免的，所以他跟其他任何一个人中间没有良善，没有鼓励，没有劝诫，他是不是进天国？是。那我们是可以怎么样？如果你明白这个教会的奥秘，你如果明白这些话，这个保罗苦口婆心劝他们的这些重点的话，那我们不但是可以进天国，而且是可以丰丰富富进入我主耶稣永远的国。所以这个好福气啊，我们最大的恩典除了得救之外呢，就是主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，那当然还要加上配偶啊，是吧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查到这个地方。哎，今天只查了一小段，是吧？下一次就是那个出名的圣经了，长长喜乐，你会背归会背啊，解起来不好解的啊。